Hello， 大家好，我是杜鄂。哎，上一次呢，我们就借着这个春节啊，以及春运这样一个契机，讲了一下中国的铁路，尤其是近些年来的铁路发展史。我相信呢，在我这一代人里边啊，尤其是男性同胞们，从小可能都会有一个铁路的梦想，因为那个时候呢，铁路就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机械的操纵，有表机理而又无处不在地体现出了人类啊在顽强地与自然进行抗衡。在中国古代，荀子的一篇著名的文章《劝学》里边就提到过，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人类发明了蒸汽机，也发明了火车，足以证明啊人类是可以突破自己个人的能力上限，从而与自然掰一掰手腕。既然上次节目啊咱们在最后呢也提到了比较硬核的铁路，尤其是这种机车的它的发展历史，那么今天呢咱们先来谈点风雅的吧。这一段呢也是我特别喜欢的历史啊，当然了这也与这个铁路有着无穷的渊源啊。我不知道啊在座各位有多少人去过河南洛阳。提到洛阳嘛，这也算是鼎鼎大名的，在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那么你可以想到的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哎，白马寺嘛，作为中国历史上面第一个官方的寺院，那相当的有历史地位。有人会说龙门石窟，也有人会说关羽的衣冠冢，就是关林。哎，这些都没错，这都是洛阳的标志来着。当然了，如果你仔细打听的话呢，可能也能听到一个地名啊，叫做金谷园。金字的金，稻谷的谷。你看这名字听起来呢就非常的风雅，而且呢它孕育着丰收的喜悦。了解历史的朋友呢可能一下子就反应过来了，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地方。甚至可以说呢，它是中国园林史啊和文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我们要把时钟要拨回到大概1700多年前的西晋。那个时候的洛阳啊，那可是全世界啊最繁华的都市。而在洛阳城的西北角呢，就有一座奢华至极的私人别墅。这个地方呢，那就是金谷园。它的主人可能不少人也听说过，名字呢叫石崇。那在这个名字的背后呢，其实呢蕴藏着一个惊心动魄的故事。这不仅仅是有钱那么简单，这个人的人生啊简直就是一部关于欲望、权力与毁灭的教科书。石崇这个人呢，他可是出身名门，他的歹爹啊可是西晋的开国元勋石苞。那最有意思的是呢，他老爹临死的时候啊分家产，他唯独不给啊石崇分一毛钱。他老爹只说了一句啊神预言，此儿虽小后自能得财。哎，看来啊这个知子莫若父啊，石崇呢就后来确实啊发了大财。不过呢这钱就有点来路不正了。他当时呢在荆州当刺史，也就是封疆大吏的时候啊，他干了一件啊极其骇人听闻的事情啊，劫掠客商。哎，你没听错啊，这堂堂的省部级高官啊，这派兵呢去抢劫过往的富商，杀人越货。所以说呢，你说他是政治家，他也没有政治家的底线。你说他是商人，他不仅没有商人那种和气生财的意识，反而呢用权力和暴力啊直接掠夺。他其实呢是一个披着官服的强盗资本家吧。有了钱之后呢，这货就开始作了。当时呢还有个大富豪啊，名字叫王凯，那是啊晋武帝的舅舅。那你看皇亲国戚，这两个人呢就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啊最著名的什么呢斗富。这不像极了前几年啊那美国的一帮富豪们纷纷呢坐着宇宙飞船去环游太空，主打的就是一个有钱且任性。咱们普通人虽然没钱啊玩不了这么花，但是呢咱们绝对不羡慕，反而呢对此嗤之以鼻。这帮有钱的孙子们干的这事情啊，早在中国的几千年前就已经开始了，都是食人牙慧，玩人家玩剩下的东西。说回来啊，就说王凯呢，据说他家里边呢是用这个麦芽糖水用来洗锅，你看啊，这是不是几近奢华？然后呢，石崇听说之后呢，就命令自家的厨房啊是用蜡烛啊当柴火来烧饭。王凯呢就在大路的两侧呢用紫色的丝布啊做了40里长的屏风，这种布帐来炫耀。石崇呢转手呢就用更昂贵的锦缎啊他铺了50里，那主打的就是一个不服啊。 这个最经典的一幕啊，叫做击碎珊瑚。皇帝呢，为了帮舅舅赢啊，就赐给了王凯啊一株2尺多高的珊瑚树，这个可是举世罕见。王凯呢，得意洋洋的就请石崇来参观。结果呢，这石崇一看呢，就拿起桌子上面的铁如意啊，就咔嚓一声啊，就把珊瑚树给砸碎了。这个王凯当时就气疯了，你问你这石崇，你妒忌就妒忌，你干嘛真动手啊，搞破坏啊，这太下三滥了。结果呢，人家石崇呢就淡淡的一笑啊，哎，别急，我赔给你。他立刻呢就命人呢从库房里边呢就搬出了几十株珊瑚树，3-4尺高的都有好几株，每一株呢都比王凯这株啊要强百倍。王凯呢那当场就傻眼了。那种从云端直接跌落的挫败感，你就可以想象一下。当然了，说到这里呢，那些博古通今的朋友们可能立刻就意识到了，哎，这个桥段嘛，不就是前几年已经被这个 3D 肉蒲团这个电影里边学去了。没有学习过的朋友们可以自行找资料去学习一下。我们继续说回这个石崇啊。俗话说呢，就德不配位啊，必有灾殃。石崇的结局呢，就和一个女人有关了。那是他的爱妾，叫绿珠。当时呢，这个石崇失势了，当时的掌权的赵王啊，司马伦手下有一个亲信叫孙秀，他早就垂涎了这绿珠的美色，就派人去强行索求。石崇呢，虽然是个恶人，但在这个时候呢，却表现出了一种奇怪的骨气啊。他对来人说：“绿珠无所爱，不可得也。”哪怕呢，他明知道啊会得罪权贵啊，他也坚决不交。那孙秀呢，自然就大怒啊。于是呢，他就诬陷石崇谋反。结果呢，就当兵临城下，石崇对绿珠就叹息道啊：“我今为尔得罪，那意思就是我今天呢为你获罪了。”绿珠呢，他也是个刚烈的女子啊，他哭着说道啊：“当笑死于君前。”说完呢，就转身就从金谷园的高楼上啊，就一跃而下，香消玉殒。石崇呢，被押赴刑场的时候呢，还在那儿愤愤不平：“哎，这帮奴才原来是看中了我的家财啊！”结果呢，旁边的刽子手冷冷的回了一句啊，更加让他扎心的话呀：“知财致祸，何不早散？这既然知道了这钱财会惹祸，那为什么不早点散去呢？”最终呢，石崇全家15口被杀。血流成河，那就是这样一个集大奸大富大悲于一身的狂人，在金谷园里呢，却有着另外一副面孔。他不仅残暴，而且呢还极有才情，喜欢结交文人。当时呢，天下最顶尖的24位文学家、政治家，经常呢就聚集在这里，吟诗作赋，史称金谷24友。这其中呢，最有名的就是那个被称之为啊古代第一美男的潘安。熟读《金瓶梅》的朋友们啊，一定就知道啊，那个潘驴邓小闲啊，说的这个潘呢，就是潘安。你现在可以脑补一下这个场景啊，这个名媛啊、美景、美男，还有美酒，还有这绝世的才华，那他们呢就在金谷园里边写的诗，编撰成册子的《金谷集》。那可是啊，那时候的文坛盛世，跟后来的《兰亭集序》啊，绝对有的一拼。你就可见他们当时的文学造诣有多么的高了。当年啊，他们在园子里聚会的时候呢，有个规矩，叫做啊，做不出诗要罚酒3斗。这个呢，就是著名的金谷酒术。苏东坡呢，后来还写诗啊，就说道：“如君才气，当是用金谷酒术。”这就是夸人才华横溢啊。不过呢，咱们得好好唠唠啊，这罚酒3斗啊，到底是个什么概念啊？那我以前呢，了解到这儿的时候啊，就在想啊，乖乖3斗啊，这是要喝死个人呢、啊。那为了要搞清楚啊，这帮文人到底的酒量有多大呢？我呢就特意调查了一下啊，这西晋的度量衡，这不算不知道啊，一算吓一跳。西晋时期的一斗啊，就大约相当于现在的2020毫升，也就是2升多那么一点儿。那3斗就是他妈的6升啊，这是什么概念啊？你哪怕是最大瓶的可乐，那2.5升，那相当于呢也要干掉2.5瓶。你要是觉得啊，他们喝的如果是现在的什么53度的老白干，那就别说3斗了，是吧？3杯下去直接 ICU。 其实呢，那个时候的酒呢，跟现在的白酒的完全就是两码事儿。那时候没有这样的蒸馏技术，喝的呢都是那种酿造的酒，也就是米酒啊、黄酒之类的那种浊酒。这种酒呢，度数呢就非常低，撑死我估摸着应该也不会超过十来度吧。那跟现在的啤酒或者清酒差不太多。所以说呢，这所谓的法酒三斗，其实拼的啊，我觉得不是肝脏的解酒能力啊，这而是这膀胱的容量啊。你想想看啊，那可是六升水啊，这一口气灌进肚子里面，那肚子再撑成什么样子啊。那怪不得那古人呢写诗呢就动不动就什么斗酒诗百篇是吧。我看啊，那个不是喝醉了来了什么灵感啊，我估摸着是憋尿憋急了，得赶紧的把诗给写完，好上厕所去。那这个呢，筋骨酒术呢，说白了就是一种啊膀胱局的极限挑战。在那个啊没有厕所自由的年代啊，这惩罚呢的确是够狠的。那说到这儿啊，我还不怕大家笑话，其实我自己当年呢还闹过一个特别没文化的乌龙。年轻的时候嘛，读了那句著名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一直在想当然的以为啊，这里诗里边的这个王家呢就指的是啊金谷园的主人这石崇他们家，甚至还觉得金谷园呢就是那个豪门大院。后来长大之后啊，读了点书才知道啊自己这错的有多离谱。虽然都是顶级豪门啊，毫无疑问，但是呢它完全不是一个时代，也不是一个地方的。金谷园呢就是西晋嘛，在洛阳。而王谢呢指的是啊东晋的这个王导啊和谢安这两大家族。他们的大本营呢是在南京，就是当时叫建康，他们的乌衣巷。那这两个时代中间呢就隔着一个惨痛的八王之乱跟五胡乱华。那西晋亡了呢，这金谷园呢就毁于战火。石崇被杀，然后绿珠坠楼，那是极其惨烈的一幕。等到了东晋呢在南方建立，王谢家族呢才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所以说呢，旧时王谢堂前燕的感慨啊，那是东晋豪门的衰落。而我当年呢就把这个燕子给硬生生的给穿越回啊，给配对到了几百里之外，也是几十年前的西晋金谷园去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这个文盲不可怕，就怕文盲有文化。这典型的半瓶子水啊瞎晃悠啊。所以以后呢我在讲历史故事的时候呢，大家请谨慎收听啊，我就概不负责。不过啊，为什么我当年会这么容易把他们搞混呢？就除了这个学艺不精之外啊，可能呢也是因为啊他们都是那个时代啊魏晋风流的代表，那种啊对美的极致追求，对人生的放荡不羁，还有最后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宿命感，在气质上啊是相通的。今天的金谷园呢，每天都看着来来往往的火车，听着汽笛声，地下呢这石崇和潘安娜如果还在的话呢，看着这些奔驰的钢铁巨兽，不知道会作何感想啊。任你有多大的权势与财富，最后呢也抵不过时间的滚滚车轮。正如那句诗所说的，繁华逝散竹香沉，流水无情草自春。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我们都是车上的过客，但正是有了这些记忆，有了这些故事，我们这趟旅行才不会觉得很孤单。我的家族呢和铁路的渊源很深，我姥爷、我三姨他们家都是铁路段上的职工。小的时候呢，我也算是享受了一把这铁路子弟的福利。当时呢，一到寒暑假呢，因为我爸妈呢都是双职工要上班，有时候呢就把我塞回洛阳我姥爷这边去，让我姥爷以及我三姨带着我。我呢那时候就经常去我三姨工作的铁路食堂去玩，他呢是个厨子，对我呢特别的好。每次去呢，他就会偷偷的给我塞个肉包子，还千叮万嘱的说：“哎，躲一边吃去啊，别让主人看见了。”结果呢，我小时候啊，那叫一个实诚啊，就拿到包子之后，就屁颠屁颠的跑到主人面前，哎，举着包子炫耀：“哎，主任，主任，你看我有包子吃。”结果呢，搞得大家都很尴尬。现在想想啊，那个时候啊，真是没什么眼力劲儿啊，也没什么人情世故这概念，只有单纯的快乐。这种快乐呢还延续到了这边的大院生活。我姥爷呢住的这个家属院就在洛阳的金谷园这边。虽然名字呢这听起来跟历史上这个奢华的皇家园林一样啊风雅。但是呢在我姥爷的嘴里啊，常常就把它戏称为是一个贫民窟。 那个呢就是铁路职工家属院，全是那种啊老式的红砖红瓦的平房。现在回想起来呢，那里的建筑风格呢的确是挺有一番味道的，简直就是活脱脱啊这功夫电影的片场。你想想看啊，这卧虎藏龙里边的这个玉娇龙跟李慕白在屋顶上飞檐走壁的这种场景。哎，我们那儿的房子啊，这屋顶呢就是那种的红瓦铺成的斜坡，一层一层像鱼鳞一样的。虽然是呢这机制的红瓦，但是因为年头久了，上面都长满了青苔，颜色呢就变得很深沉，泛着一种比较古朴的暗红色。这个屋脊呢都高高的隆起，有的尽头呢还有点微微上翘的飞檐。那个时候的房子就挨得非常的密，中间呢可能就隔着一条非常窄的小巷子，俗称一线天吧。但对于我们这些野孩子来说啊，这简直就是天然的跑酷乐园。我们那个时候啊可经常就顺着墙根就爬上屋顶，就像是啊大侠客一样在瓦片上飞奔，从这家的房顶啊就跳到另外一家的房顶上，脚下都是那种哗啦哗啦的这种瓦片声，耳边呢是风声，那一刻啊觉得自己手里边拿根棍子啊那就是个令狐冲。有的时候呢玩累了就坐在这屋脊之上啊看着夕阳西下，偶尔的呢会看到几只野猫迈着这优雅的步伐在屋脊上面呢轻巧的走过，那身段啊可比我专业多了。那个时候呢觉得这日子啊挺苦的，没下水道，上厕所呢都要排队，夏天呢又在院子里面冲凉。但现在想起来啊，那种在屋顶上面呢俯瞰世界的这种自由感，那种充满了烟火气和江湖气的童年啊，却是再豪华的公寓也换不回来的。有点像是呢姜文的那个电影啊邪不压正里边的情节啊，李天然呢就在屋顶上面飞奔，然后呢俯瞰着整个京城，那种君临天下的气势。当然了这帅不过三秒啊，这个地方呢之所以被老爷称之为是贫民窟啊，那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环境啊实在是太恶劣了。有一个细节呢我必须啊吐吐槽啊，那就是呢这个大院里边呢那唯一的一个公共厕所，那个时候啊可没有什么一户一厕，全院这几百号人呢那可都共用着一个大旱坑啊，那可是真正的坑啊，这种连冲水下水道系统都没有的。那个味道啊，那隔着两条街啊都能让你打个冷战啊，尤其是夏天，那就是苍蝇跟蛆虫的快乐天堂，满天乱飞，嗡嗡作响。所以说呢那时候呢有个专门的职业叫做掏大粪的，他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师傅呢就拉着粪车，那人工呢就一点点的把坑里面的好东西都掏出来，那场面啊那简直就是视觉跟嗅觉的是双重核打击。要是遇上啊这连绵的雨天呢，那简直就是你福气来了，没有下水道嘛，这外面的雨水呢一灌进来啊，再加上这坑里的好东西啊，那简直就是黄汤到处流啊。这进个厕所呢就跟练习轻功一样啊，你得小心翼翼的踩在那些啊又湿又滑还不知道啊上面沾了点什么的这种碎砖头上。我那个时候呢每次上厕所呢心里都在祈祷啊，千万别打滑啊，千万别一脚就踩进坑里去了，这要是掉下去啊这辈子啊基本上就有阴影了。还有个更恶心的情节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感啊，那个年代的这个坑位很深啊，那有时候呢一坨下去的激起的阵阵水花啊，那直接拍在屁股上，哎，那感觉啊真的是绝望到啊想原地爆炸。那这种呢这个粗粝呢原始甚至有些肮脏的生活环境啊，现在的孩子听起来啊那可能就是再像是讲恐怖故事一样，不过呢这可是真实的历史，是那一块块啊红砖平房里边最无奈也是最真实的底色。虽然这环境啊很恶劣，但是人情味啊是特别的浓。大院里边呢大家都开着门，邻里都很和睦，那可真的是夜不闭户。说到这个邻里和睦，我爸就经常跟我感慨啊，那可不是客套话，那可真真切切的是过命的交情。我妈生我的时候呢奶水特别少，急得不行，就在那个物质啊还不算很丰裕的时代呢，那可是个大问题。我妈说啊，当时我出生之后呢就给我灌牛奶，想想看那个场面，说我拉了一个月肚子， 差点没拉死。结果呢，你猜怎么着啊？起码嘛，我现在还活着嘛。我呢，就是喝着隔壁邻居家的奶长大的。那家的邻居呢，跟我妈也差不多，同时生了孩子，奶水很足。他呢，就看我妈这愁着不行啊，那二话不说呢，就直接把我给抱过去喂了。所以说呢，我小时候在大院里边跑啊，身后呢不仅有我妈，还有这位奶妈，那种关系呢就已经超越了血缘了。在这大院里啊，谁家的孩子呢，这都是大家的孩子，哪家要做了好吃的呢，全院的孩子呢都能多少分到一口。谁家的大人呢临时出个差，那孩子呢就往邻居家一丢啊，这保管是饿不着也冻不着。我父母上班忙嘛，就把我丢在姥爷家，我就每家每户呢就跑进跑出，虽然那物质匮乏，但精神世界呢一点都不无聊，那是一种啊现在的这种防盗门社会完全无法想象到的这种温暖以及安全。这种啊大院的情分，其实啊不仅仅是锁在这个红砖墙里，它还一直延伸到了这条啊伸向远方的铁轨上。我想起我妈呀跟我说的，他小的时候呢，就跟我姨他们呢，经常就拿着脸盆、毛巾，这大半夜的就坐上火车，从洛阳呢就吧唧吧唧的跑到郑州，哎，就是为了去铁路局那边呢洗个大澡，然后呢就吃碗这地道的烩面。你可能会想啊，这车票不便宜吧？嘿，这重点就在这儿了。那个时候啊，那铁路的大院那就是个熟人社会，从开火车的司机到车厢里边的乘务员，再到检票的小哥，这放眼望去啊，全都是大院的邻居。所以啊，这大院的孩子想上车，哪还需要什么票啊？只要啊跟门口的一点头，或者干脆就趁乱溜进去。这列车员看见了，那最多也就笑骂一句，又是这帮皮猴子，那赶紧找个旮旯塞进去，别挡路。这种刷脸坐车的特权啊，在这个管理啊还不算很严密的年代啊，是铁路家属之间呢一种心照不宣的情分。那是一辆奔驰在铁轨上的邻里专列，满载着那个年代啊特有的江湖气跟烟火气。这种啊坐火车去洗澡的经历啊，现在听起来简直是某种豪横的越轨行为，但是在当时呢，那就是啊我们这铁路子弟啊最平凡也是最有趣的消遣方式。如今回过头来看啊，这其实就是一种啊典型的小地方生存智慧。在那种啊相对较封闭的大院文化，或者说是在小城市里，这个人情就是通行证，熟人就是规则。这种刷脸式的便利确实让人感到啊这温暖和被关照。但是呢，那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一旦我们走出了这个大院，去到了像是上海啊、北京、深圳啊这样的大城市，游戏的规则呢就完全变了。在大城市里边，没人认识你是谁家的谁，大家讲的呢就是契约，守的呢是规则。那这种转变呢，既是一种失落，同时也是一种成长。我们从啊依靠人情的小圈子，就逐渐走向了依靠规则的大社会。虽然少了点那种心照不宣的特权呢，但起码多了一份呢公平与秩序。说到这儿啊，我再讲一个我大学时候的故事啊。当年的夏天呢，我考上了广东的大学呢，要去上学之前，我就特意呢就跑去洛阳看我姥爷。那这一次呢是我独自一个人去的，我呢就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的硬座票。那夏天呢也没空调，那车厢里呢热得跟这个蒸笼一样。我呢就坐到一半呢，就突然呢看到啊前面就走过来一位乘警。虽然我热得昏昏沉沉的，但毕竟人家戴着大檐帽嘛，还是非常显眼的。就我看这人怎么这么眼熟啊，仔细一想，哎呦，这不是我三姨父吗？于是当他走在我旁边的时候，我就打了声招呼。他也惊了，他说，哎，你怎么没说一声就跑过来了？我呢就简单的告诉他前因后果，想去看姥爷。我们简单的聊了两句之后呢，就滑稽的一幕就来了。全车厢的人呢就看着我，那就被乘警就带走了。我估摸着当时人都觉得啊，这小伙子是犯了什么事儿吧，这被警察给带走了。其实呢，我三姨父呢就把我带到了列车的最后一节。那个呢是给这乘务员休息的空调卧铺车厢。虽然呢整个列车呢都是硬座， 但是呢那个卧铺有空调的凉快。然后呢我三姨夫呢班也不上了，就跟我在那边聊了一路。其实呢我这位姨夫呢是个非常有故事的人。在他当这个铁路乘警之前呢，他其实呢是在洛阳东边一个劳改农场，也就是监狱里边当看守。我小的时候呢有一年暑假，他呢就骑着他那辆拉风的摩托车就带着我去过一次那监狱啊，带着我去上班去了。那个画面到现在我都忘不了，这高墙电网，大门紧闭，院子里边还拴着一条这半人高的大狼狗，还眼神凶狠呢，见人就狂吠。而那些犯人呢一个个呢蹲在地上捧着大瓷碗吃着所谓的牢饭。我姨父呢还特别叮嘱我，指那狼狗跟我说，你注意啊，离他远点啊，这家伙呢只认警服，他不认亲戚。还有个细节啊，我特别震撼。那个时候呢他腰里边呢别了个枪套，我偷偷凑近了看啊，那枪套的侧面呢赫然有着这五颗黄灿灿的子弹。我那个时候很小啊，就傻乎乎的问他，我说，哎，姨父，这是真的吗？他一下子就变得很神气啊，但是呢还很平淡的跟我说，哎呀，这个可都是真家伙。其实每次回想起这探班的经历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回家的路上。那个时候呢这洛阳郊区呢还是一片片的玉米地，我姨父呢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就路过一片玉米地的时候呢，哎，看四下无人，哎，竟然就停下车，让我呢就钻进旁边的地里呢去掰几根嫩玉米。哎，他把这个警帽一摘呢，哎，感觉就是一个爱玩的老顽童。可能正是因为啊在监狱里边那种严酷的环境里边待过，整天呢就跟各色犯人打交道，也就练就了他一双毒辣的眼睛。后来呢转业到了铁路上面当乘警啊，那简直就是一个降维打击。如果呢你以为啊他只是个大老粗，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这位三姨夫啊，他虽然干的是最硬核的武行啊，但骨子里边啊却是个读书人。那个时候他家里边啊藏着很多很多那个年代的世界名著嘛，就像我小时候读的那个三个火枪手、安娜卡列尼娜，全都是之前从他的书架上借的。这就是那个年代的人，每一个人的生活呢可能都不能只看表面。一个在监狱里边管犯人，在火车上面抓小偷的硬汉，私底下呢竟然是一个沉迷于托尔斯泰和雨果的文艺青年。他的生命里呢既有粗粝的现实，也有高远的灵魂。那看着我这个初出茅庐啊一脸书生气的大学生，他呢语重心长的跟我说啊，哎，这绿皮车上啊可不是什么象牙塔，这里呢就是一个流动的小江湖，身处在这个江湖里啊，你得学会啊怎么睁大眼睛看人。于是呢他就教了我一套这防盗绝学。他说啊，在车上小偷其实是有相貌的。那个年代啊，铁路上啊最让人生畏的就是各种专业的盗窃大派系，比如说传说中的那些什么荣门啊和钩子队。荣门就是那种老派的扒手，讲究的就是手上的技术。最顶尖的扒手呢叫什么刘一刀，一把小小的手术刀片就藏在这个食指跟中指中间的，从你身边走过去的时候呢，就在你的西装口袋上面一滑，哎，里边的钱包就无声无息地掉进他的掌心，而你呢竟然一点都感觉不到。现代人呢可能就听起来，哎，这不就是电影的天下无贼里边的情节吗？的确啊，就在那个时候啊，很多人呢一觉醒来，哎，就发现自己的裤子口袋，哎，被割了一道啊整整齐齐的口子，里边的血汗钱呢早就不翼而飞了。还有呢就所谓的钩子队，那可是专门在列车进站停靠的黄金时间下手的。他们呢会在站台上用铁钩子啊直接伸进的开着的车窗里边，把上面的小桌板的包啊、挂在架子上的衣服啊就瞬间就给勾走了。面对这种啊江湖高手们呢，咱们普通的旅客呢也进化出了各种奇奇怪怪的这防盗装甲。比如说啊，最具有时代特色的莫过于这个链条锁。那个时候啊，大家坐火车呢都会带着一把长长的带着胶皮套的这种铁链锁，把行李箱呢编织袋啊就紧紧的锁在这行李架的铁杆上。你会在车厢里边呢就看到了满眼都是这种缠绕的链条，那是旅客们对自己财产算是最朴素的信任吧。 当然了，这里边还有更硬核的，那个就是拉链内裤。不才啊，在下当年还真的有那么一条，这个可不是开玩笑啊。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出门呢就带着几千块现金，这可能就是全家的积蓄吧，放在哪儿都不放心，于是呢就把钱呢就折得整整齐齐的，塞进裤裆里边一个带着拉锁的这个暗袋子里边。乘警们呢就私下里边开玩笑啊，就管这个叫什么呢，叫钱在人在，只要这钱呢就藏到了这个最隐秘的地方，这扒手就算技术再高，他总不能在大庭广众之下就摸到人家的这命门上去吧。但是呢我姨父跟我说，这最好的防盗呢就不是锁，而是这双啊能看穿人心的眼。他告诉我说，这乘警识别扒手主要是看三点，就看眼神，看举止，以及看双手。这第一个眼神，这正常的旅客呢这眼神都是散的，或者说是累的，也或者说是盯着报纸发呆，但是扒手的这个眼神呢就是贼准的，他们呢就不停的左顾右盼，就观察着周围人的动作，寻找那些啊就警惕性比较低的肥羊。这样一来啊，就各种扭头啊眼神飘忽的特征啊，在一整车安静的后脑勺里边呢就感觉得非常的明显。第二个呢就是举止，他说啊，他有时候呢会走进一个车厢，跟第一排的乘客呢打个招呼，亮一下证件，让乘客呢稍微往里边坐一点，借他半个屁股坐在凳子上，然后不动声色的观察。就为什么只坐半个屁股呢？他说呢这叫蓄力啊，要是真的发现目标呢，或者发现这个扒手想要溜，哎，这半个屁股的坐姿能让你瞬间弹起来。那个年代啊，绿皮车座椅的靠背啊是很高的，正常人坐在那儿啊，平视的话只能够露个头顶。如果你发现啊，有个人就不停的在车厢里边啊走动，或者说呢，就在这个车门的门口啊挤上挤下的，这明明没到站，却神色匆匆，那多半是有点问题。第三个呢，说的是看手，扒手的手呢是永远不会闲着，就为了掩护呢，他的手里呢往往就会拿着一件，比如大外套。或者说是一个报纸卷成的卷，它用来挡住啊旁边人的视线，这就是所谓的暗度陈仓。三姨夫跟我说啊，这些呢就真的是最一线的行业经验，是无数次呢就通宵蹲守换来的。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呢，这眼里边就闪着一种啊职业的光芒。在他看来啊，这不仅仅是抓贼，更是守护千千万万个普通家庭的团圆。可惜啊，那个时候呢还没有《天下无贼》这部电影啊，还没能让人理解啊这个贼想变好人想护贼的这种复杂的情感。但是呢随着后来啊移动支付的普及，到处可见的监控摄像头，以及一代代像是三姨父这样的铁路警察的努力啊，那种充满的硝烟味的火车江湖呢终究啊是慢慢的消失了。现在的我们呢坐在明亮的高铁车厢里边，手机就随手的放在桌子上，闭着眼睛睡大觉。这种安稳呢，其实就是对那个时代啊最好的告别。如果说啊，这硬座车厢啊是一个充满江湖气味的集市，那么老式绿皮火车的卧铺车厢啊，那就是一个就垂直的大杂院了。现在的年轻人啊，可能都很难想象到这种氛围，就没有推拉门，也没有帘子。这半封闭的隔间呢就一个挨着一个，一眼望过去啊，全都是密密麻麻的脚丫子以及挂在过道上的毛巾，那是一种啊极其浓烈的混合着泡面味、脚臭味、烟草味以及这种廉价的香水味的这种生活气息。那白天呢这里就是一个社交中心，那下铺呢通常都是公共座位，不管认识不认识，大家呢都会挤在下铺，这嗑着瓜子儿，这剥着橘子，这天南海北的砍大山。谁要是敢带只烧鸡来啊，这香味儿啊，估计能把这隔着几个隔间的人呢、啊，这馋虫啊都给勾上来。甚至那个时候呢，还流行在车上打扑克，斗地主啊，拖拉机啊，就在那只啊只有巴掌大的小桌板上，这噼里啪啦的摔得震天响。就在那个没有智能手机啊，也没有 WiFi 的时代，人与人的距离呢就是如此的近。 你可能上车之前呢还是陌生人，下车的时候已经成了可以托付行李的铁哥们儿。还有一个特别有时代感的东西啊，那就是无处不在的列车广播。那个时候呢，这广播员可是一个掌控着全车人情绪的灵魂人物。除了播报站名啊，最常见的就是寻人启事了。各位旅客请注意，各位旅客请注意，三号车的王大爷，哎，您的孙子在餐车等您，哎，请您听到广播后速去认领。那更有意思呢，就是那个年代的娱乐内容。现在的列车广播基本上啊都是录好的安全须知，但那个时候呢，广播员呢更像是一个即兴发挥的 DJ， 他们会放流行歌，会读报纸新闻，甚至呢会放这相声小品。我记得那个时候啊，特别喜欢听侯宝林、马三立的相声，但是呢，在火车上啊是能不能听得到，这全看广播员的心情了。那种可遇不可求的期待感，是现在啊想听什么就随时搜一下，那这种啊就完全体会不到的。当熟悉的相声贯口啊在嘈杂的车厢里响起啊，那大家都会不约而同的会心一笑，那旅途的疲惫呢就仿佛得到了消散。而到了这晚上熄灯之后呢，这卧铺车厢呢又会变成另一个世界。随着啪的一声啊，灯灭了，车厢呢陷入黑暗。对我来说呢，这反而是啊最享受的时刻。就躺在这狭窄的铺位上啊，听着铁轨呢有节奏的哐切哐切的这种声音啊，那种单纯的机械撞击声啊，对我来说啊简直就是最好的催眠白噪音。有时候呢，这半夜醒来，车停在某个不知名的小站，四周一片死寂，只有偶尔传来的这种检车员呢敲击车轮的叮当声，和窗外昏黄的路灯划过，那种啊静谧和孤独感啊，现在啊想起来就特别的迷人。哎，不过说到这个敲击声呢，其实呢它也非常有讲究啊。很多人呢可能不知道啊这是干啥的，就那些啊叫检车员的手里面就拿个小锤子。其实呢就相当于是他们的听诊器，这个叫做敲击检查，就跟我们的基调反射差不多啊。他们呢就是在给火车啊听骨头，如果呢这个车轮是完好的，那么敲上去的声音呢就是清脆的当当声，就像敲钟一样有混响，这就说明呢这金属结构是紧密的。但是声音呢如果变成了沉闷的噗噗声，就声音比较哑，或者呢就是那种发劈的破响声，那就坏事了，说明呢车轮内部啊可能已经有裂纹了，或者说是那这个轮毂呢可能松动了。你想想看，在那个没有高科技探伤的年代啊，全靠这帮检车员呢就像老中医一样啊，这一锤子一锤子的听，这就是给千千万万的旅客啊去保平安。所以呢每次半夜听到这个清脆的叮当声啊远去，我呢就反而睡得更加踏实。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啊，我就养成了一些独特的阅读习惯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就没有智能手机呢，但是我呢有个黑科技是吧 ,PDA。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呢可能都没听过这个词儿了。那可是一个比手机大一点的这个掌上电脑。我记得特别清楚啊，就躲在被窝里，那 PDA 就发出了那个年代特有的这个绿色的背光。屏幕上面都是黑色的像素文字，我就在这个微弱的绿光里呢就读了很多的当时就从网上下载下来的一些电子书了。相比啊现在用 Kindle 啊或者手机，那个绿色的背光屏幕啊显然是非常简陋的，但是呢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纯粹。没有微信的弹窗，也没有短视频的推送，只有书以及铁轨的撞击声。就在这种啊大杂院式的热闹啊与独自阅读的静谧，随着后来啊全封闭的高铁的普及啊，也都全部渐渐消失了。现在的我们呢，这每个人都守着自己的手机屏幕，戴着降噪耳机，即使面对面坐着，那也像是隔着千山万水。作为一个从小坐火车的老鸟啊，我对着卧铺车呢不仅有生存哲学啊，更有一种特殊的仪式感记忆。那首先是一张票啊，现在的年轻人啊拿的可能都是这种蓝色的磁卡票，或者干脆就刷身份证进站了。但那个年代呢，这个卧铺票啊可是个稀罕物， 那可是一张粉红色的硬纸板票，只有手指头那么长，硬硬的，拿在手里呢很有分量。而且呢，那个时候的卧铺票呢通常是两张，就一张呢是基础的客票，一张是附加的卧铺证。把这两张硬纸板呢紧紧的攥在手里啊，那种踏实感可是电子客票是完全给不了的。上车之后呢，第一件事儿那是换票仪式。列车员呢会拿着一个巨大的就像是手风琴一样的皮夹子走过来，那个夹子啊特别的厚，里边的密密麻麻的全都是插槽，还对应着车厢里的每一个铺位。这列车员呢就会收走你的这个纸质的硬板票，然后哪怕动作再熟练也要核对半天，最后呢给你换一个金属的或者说是硬塑料的这个牌子，这个卧铺牌。很多人听到这里啊，可能觉得这就是个形式，或者说呢就怕你逃票。其实呢，这不仅仅是确认你买了票了，更重要的是一个非常人性化的这个人工唤醒系统。列车员呢就把你的票呢就插进了他那个大皮夹子里，那是按照下车的站点所排序的。比如说啊，你是半夜两点钟到站的，你呢就根本不用定闹钟，那个时候也没手机闹钟嘛。列车员呢就会提前呢30分钟然后就跑过来，不仅把你给叫醒了，还会把硬纸板票呢换回给你，供你呢出站的时候去验票使用。那这是一个啊非常原始但是呢极其有效的一个数据库系统。那个时候呢没有电脑嘛，这个大皮夹子呢那就是列车员的大脑。当然了，除了这套仪式呢，选铺位啊也是一门学问。大家可能就觉得这下铺嘛方便呀，他坐着舒服，但对于我来说啊，我肯定首选上铺。为什么呢？那第一个就是隐私与安全。上铺啊，那高高在上嘛，这往里边一钻，这行李往脚头一塞，就是那个时候的独立小天地。下面的人呢也看不见你，扒手也够不着你啊。刚才说了，那个年代的扒手很多，想偷上铺的那要得爬梯子吧，这动静可就太大了，风险太高。所以说呢，上铺是天然的避风港。这第二个呢就是避免尴尬，这就要说到中铺了啊，那个是我最不喜欢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高度太尴尬了，下铺的人呢如果坐直了，那脑袋呢正好顶着这个中铺的床板，或者呢他要是站起来伸个懒腰啊，那视线呢就刚好跟你躺下在平视。你想想啊，你躺在中铺上面，一睁眼呢就突然看到这下铺一张大脸在盯着你，或者说你感觉到下面有人在对着你的床板在练铁头功，这种感觉真的非常的被冒犯。所以说呢，上铺呢虽然爬着有点累啊，空间呢也相对压抑一些，但是这份独善其身的安全感啊，是那个混杂的绿皮车江湖里啊最奢侈的享受。那个时候的火车呢就像是一艘航行在大地上的船，大家呢在船上聊天打牌，虽然很慢，但是呢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就很近。对于像我这种有点社恐的 I 人来说，那可就是最好的时光，看看书，没有手机信息的轰炸，也没有短视频的喧嚣，专注而放松。再到后来呢，我姥爷去世了，那个曾经像是功夫片场一样热闹的充满了烟火气的铁路家属院也终于迎来了他的宿命，就是拆迁。那些瓦片上的猫，那些飞檐走壁的孩子，那些邻里间的喧嚣声，都在推土机的轰鸣中化为了尘土，取而代之的是几栋高高的现代化的住宅楼。现在呢，我三姨就住在那边。几年前的春节呢，我回到洛阳去看他，站在他家的这高层阳台上啊，往下一看，他脚下曾经是那片啊我奔跑过的屋顶，现在呢都变成了平整的小区花园。再往远处看呢，那依旧是那条陇海线，但是呢我看到的是一列列的白色的和谐号啊复兴号，就像银色的子弹一样，那瞬间就穿过城市，甚至呢都没能让我看清楚啊他们的轮廓。那一刻呢，我心里就突然涌起了一种非常复杂的感觉。小的时候呢， 我站在平房的屋顶上，是仰视着火车的。那个时候呢，我觉得哇，火车巨大威猛，是个通向远方的神。而现在呢，我站在这高层的高楼顶上，是俯视着火车，他们呢就变得渺小了很多，变得只是一个快速移动的交通工具。我呢就突然意识到啊，那个属于我们的这种慢吞吞的充满了煤烟味以及人情味的时代啊，那可是真的结束了。金谷园的繁华呢早就散去了，铁路大院的喧嚣呢也消失了。我们这代人就像是那些被拆掉的老房子，身体里边呢带着这个时代的钢筋铁骨，却要努力地挤进这个光鲜亮丽的新时代。但是呢，无论我们走多远，住多高的楼，只要这汽笛声一响起啊，我们的魂依然会瞬间回到那个夕阳下的屋顶，回到那个满脸煤灰的夏天。好了，今天的节目呢，我想就聊到这里吧。如果你也有对于春运、对于绿皮车，或者是关于那个消失的年代的独特记忆啊，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边留言告诉我。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春节假期，我是杜鄂，我们下期再见。